三月第一行开始，从二十三页第一行开始，找出经本以后，这个经文先念一段：生彼国时，慈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之无数化佛过前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至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于诸菩萨身受受应劫，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尽其心。这一关还是继续第十四关，那么从这一关开始就是讲九品往生的这些情况。我们学净土宗这个一生长时期的念佛，就是希望呢在这一生的这个寿命完了之后，就能够很顺利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在这个世间成佛啊，佛法其他的普通法门要成就的话非常困难。比如说成佛了，就是这个离开六道轮回的话也非常困难。尤其在今日之下，我们看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环境啊，说起来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啊，这个都是让人家难以忍受啊。啊，自然界的也好，受了很多污染，那么人类众生呢都是啊，这个大家在那里世间人嘛所争的是什么，无论国内国外，到处你看看这个新闻报道上面哪个地方都是在那里暴力啊，都会什么地方随时都可以发生的集体的暴动，个别的呢这个放置炸弹扰乱社会，这些情形你想想看，这种生活啊，这个环境呢实在是啊，我们修道的人一想的话，这个环境非常的恶劣。要想在这个世间这种环境之下想成就道业成佛，那谈何容易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所以必须要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清净的环境。一到那个清净环境啊，自自然然的大家都是那样的，一定是很快就能有成就的。那么同样是求往生，可是要求一个品位要高啊，所以这个讲究这个九品往生啊，品位愈高的话，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成佛的时间愈快。所以这里啊要讲这个九品往生，我们要这个对于我们 持名念佛啊，要了解往生的时候什么样的，要想在什么品位，往生之后是得到什么样的品位，这个里就非常重要了。我就告诉维提西夫人，那么要愿意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要发三种心，一个是至诚心，第二是神心，第三是回向发愿心。把这三种心呢圆融在一念之中，就一念之里边就包括这三种心。换句话说，我们平常啊，这个举心动念的时候啊，在任何一念的时候啊，就有这个三种心。这三种心非常直接的，既是从这个本心里面发出来，又是把这个心回向到这个极乐世界，愿意升到极乐世界。所以在这个把这三种心圆融在一念里边呢，修的功夫好，就能够断惑啊，断见思惑，断这个尘沙惑啊。断见思惑，断尘沙惑，根据天台宗的祖师讲，这就是上品上乘啊。在这个当中啊，根据断惑的这个，也有这个分出这个品位的。你比如说初地的惑啊，二地的这个初地、二地，这有不同啊，所以分成这个上三品，断惑就分成上三品。如果是没有断惑呢，服了惑了，把这个见思惑啊，这个尘沙惑都能够把它压住，不要起烦恼，不要起这现行这些，能够扶得住，这就是啊，中往生之后所得的品位呢是中三品。中三品就是说，这个中上、中中、中下。如果说是这个没有扶得住，那就是纯粹是待业往生了，福也是待业了，不过完全没有福啊，那个待业待得更重了。那个呢，就是下三品，下上、下中、下下。所以这里讲的这个修这三种心呢，就贯彻到以下的，就看我们功夫修的是浅是深。一直过到下面讲，在呢这个三中心之后呢，有三种人啊，那是慈心不杀，这个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修行六念啊，在这个回向发愿，这个有几条啊，跟前面三中心是能合得起来的啊。再跟前面呢，在这个之前呢，那个这部经的前面呢也讲过啊。那么把这三种啊，这个也一起修，修得好也是啊，跟这个按照这个程度如何，也分上中下这个品位的。这是上两回啊讲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再这个回忆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再接着讲这个，那就比较更容易明了了。现在我们看生彼国时就是说 前面讲啊，修那三种心，再修这个那个三种众生啊，修那个也是三种方法的。修得好了以后啊，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就是往生了。往生你生彼国啊，指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在生到那个正要往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间要离开，还没离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此人精进勇猛孤啊，这在寿命终了的时候，这是在紧要关头啊，在这个时候能够精进勇猛不得了的，而且在这个就在这一些要断气还没断气的时候，精进勇猛啊，敌到平时的功夫不知有多少倍数。为什么呢？我们平常的念佛用功啊，总之还有一点呢，我现在还来日方长啊，我念佛这个心里乱跑还没什么，这个时候生死关头，你看看这个最危险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先决条件呢，什么先决条件呢？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有任何障碍。所谓任何障碍是指啊，指的这个家里的人家属来啊扰乱他，哭哭啼啼的啊，来这个舍不得。再呢，就自己那种这个昏迷的状态，这个都不行啊。他这个时候都没有那些障碍啊，心里清清楚楚的，所以他能够精进勇猛。所谓精进勇猛，就指的前面那个三种心。一切慈心不杀，居住戒恒啊，方等经典平常都读，现在这个心里一回想，以及六念，这个都是在这个在他这个那个念头当中啊，不想别的，这个心呢都是用在这个法上面呢，就是精进勇猛，就是一心的要求着愿意啊，愿望着要升到极乐世界去，任何地方也不去，这叫做精进勇猛。那么这样精进勇猛故啊，故是这个字是在文法上讲是有条件的，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此人呢，他是由于他这个精进勇猛具备这种条件，下面是所以了结论了。所以说阿弥陀佛如来，阿弥陀如来啊，那么与观世音大势至，还有无数的化佛啊，那么这个三福竭力讲嘛啊，这个光中化出无数亿啊，就指这些化佛啊，还有白现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那就是说不清的那个诸天的那些那些人，还有带着这个七宝宫殿都来了。来了干什么？来了就是我们平常不是说吗，希望呢这个佛来接引的，他是来接引的。我们常常就是担心呢，极乐世界这么遥远，在十万亿佛土以外，我们一个人要死的人的身体力量是太疲弱了，太软弱了，怎么能够到达那么远的地方去啊？这个你看说的多么清楚啊！佛跟那些大菩萨那些 带着七宝宫殿来接我们了，不要我们自己劳动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啊，他来接的。这个词人精进勇猛故啊，这个我们持命念佛的要特别注意，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临命终了的时候还是这样能够精进勇猛啊，不昏沉不散乱的、啊、心里还是这么清清楚楚的，这就是毫无障碍，这是最好的了。我们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修念佛法门都希望有这种啊，到我们寿命终了的时候都能够得到这种好的现象啊。但是这种好现象不是偶然来的，这要靠我们平常的时候来用功。嗯，我们知道凡是有任何事情有这个一切的有障碍呀、啊、都是我们自己心里起的障碍呀、啊、我们的心里起的障碍无非在平常啊，把世间的这些这个万法看作实实在在的啊，这个当这个古时候当大皇帝不得了，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这个国家的土地啦，这个人民呐，这个财产一切的都当做自己的，实实在在一点都不能够打破。这个上而下之呢，有财产的人也好，有这个其他有相当有权力的人也好，都是把他让这是自己认为自己实在的东西，一点也看不破啊，看不破就舍弃不了，就放不下，看不破放不下的话，我们平常念佛啊，这个念头就乱跑了，不是跑到这里就跑到那里，所跑的地方呢就是念自己心里念念不忘的，放不下心的，就那些事情无非不过就是啊，财色名食睡而已啊，心思放在那个上面，你想想看，那个念佛念的时候怎么会不散乱呢？所以要想在临命终了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精进勇猛的这样的功夫，那叫平常练习。平常念佛的时候固然要念得好，念得清清楚楚的，不念佛的时候，你看前面那个修三心，那三心都是平常时时刻刻把那些事情约束在这个意念之中啊，那不起念在一起念就是那些事情的，那就是境念相继啊。怎么我们一个人呢，谁不起念头啊，修这个念念都是那些事情，所以他到后来说他的寿命终了后没有任何障碍。到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愿，趁着这个愿力的时候啊，勇猛精进，就趁着这个愿力的话能够感应到佛菩萨来也来接引，这个就是完全要靠我们平常看对于这个世间那些万法能不能看得破，能不能够放得下，再把我们所用功的一切都回向，愿意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到临命终了的时候才能够水到渠成啊， 自自然然的能够那个津津有谋，能够感应到佛菩萨来接了，来引，来接引呢。那么这个人能够这样津津有谋，所以感应阿弥陀佛，以及是观世音大势至，还有那些啊诸天带着这个七宝宫殿，就不得了了啊！来到这个这里，那么看了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至金刚台呀、啊，观世音菩萨手里执着那个拿着这个金刚座的那个莲花台呀、啊，莲花座、啊，还有这个大势至菩萨啊，这两位大菩萨，那么以智行来前呢，就到了这个人的前面。行，所谓行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平常那样用功，这个时候呢，这个又能够津津有谋，这叫做行者啊。啊，行者他。他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在那里用功啊。那么这是两位大菩萨，有观音菩萨拿着金刚台到这个行者前面，到行者前面就叫这个行者到这个金刚台上面呢。那么再呢，就是阿弥陀佛放大光明啊，照行者身。阿弥陀佛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本身就是个无量光啊，他这时候再放出来光明，放出来的大光明，用这个大光明呢来照行者身，把这个需要往生的人呢，把他的全身都照在啊，都照明了。再呢，与诸菩萨跟这个阿弥陀佛同时候来的诸菩萨，就包括那些无数的化佛，一切那些大菩萨受手迎接了，手就同时伸出手来迎接啊这个往生的人。那个观世音大势至只在阿弥陀佛两边的这个两尊大菩萨，还有呢与无数的菩萨，同时来的那些数不清的那些菩萨，这个时候同时赞叹行者，都啊，大家在赞叹这个往生的人，劝尽其心呐、啊，来劝是讲劝，包括这个啊赞叹，进就是叫他再增进。增进其心呢，心指的是什么心呢？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愿心呢，叫他这个愿心再增进，这个愿心的心力愈强愈坚定愈好，那么就是劝进其心。这一段讲起来比啊《小阿弥陀经》里边就详细啊，《阿弥陀经》里边就是说啊，是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呢、啊，就是说阿弥陀佛与诸圣众，那你用诸圣众这几个字就包括了。现在这个人的面前，你看这里详细的讲就有这么多，那就是 我们把这个经文了解了之后啊，就是当我们将来往生的时候，我们早就知道了，看见的这个西方三圣以及那些化佛菩萨等等来的话，我们早就知道，那就是心里就是安安静静的，就是很自然就往生啊，这个是比那个详细非常好。不过这个当中呢，有几个有关这个学理方面的这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那么这个这一大段啊，那么就是刚才讲从生彼国时到这个劝进机行，这个呢跟前面讲的呀这个不同的，前面从那个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到这个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这个一段呢是讲那个往生的一种因呢，你凭什么能够往生呢？是要种这个因。这刚才我们讲的今天讲这个一段呢，是讲这个缘呢，什么缘呢？就是在真要往生的这个时候，感应了佛菩萨以及诸天大众这个无量诸天呢来接引。这个缘是不得了的，没有这个缘，我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一开始我们就平常人讲，我们怎么去那么远呢？一看这一段就知道啊，我们心里不要怀疑啊，到了说自然而然的有这样圣缘，我们就是很快就能去。在这么多的圣缘当中，其中有破千比丘声闻大众啊，比丘声闻大众，大家都知道，这一看这个名字都是一个修小乘的人。修小乘怎么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呢，那这个就是祖师就注解了，这是因为原来在这个时间修的是小乘法门，修到后来呀，他回小向大，改修了大乘法门了。可是虽然回小向大，但是原来修的小乘法门这个功夫啊，他修的修持的那个功夫在呀。基础很好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啊，那么他先断这个见思国，先证罗汉国，这就是声闻大众，他是回小向大的人，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一点呢，祖师们特别把它注出来。下面经文，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称金刚台，随众佛后如贪之情往生彼国。这一段啊，就是这个由于前面因缘具备了，因缘两大段讲完，这是第三段讲啊，行者看见那么多的啊，这个佛菩萨啊，那些大众都来了，这时候就正式往生了。所以行者见已呀，就是见着佛菩萨这些大众啊，见过之后，欢喜踊跃，心里发欢喜心，欢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要能够踊跃，能够跳起来啊！ 当然这个时候啊，要往生的人要断筋了，那还能够跳得起来呢？当然不会的。可是心理上面呢，心情啊是那样的感受啊，啊，就是永远是形容欢喜的那种心理。那么这个时候呢，自见起身呢，自己看见自己的这个身体，就称断筋了，那还能够跳得起来呢？当然不会的。可是心理上面呢，心情啊是那样的感受啊，啊，就是永远是形容欢喜的那种心理。那么这个时候呢，自见起身呢，自己看见自己的这个身体，就称上了啊，就是登上了这个金刚台，就金刚座的那个莲花台。那么上了金刚台之后啊，就随众着佛后，就跟随阿弥陀佛的后面。一上台这儿，佛阿弥陀佛就引导阿弥陀佛走在前面啊，那些这个观世音大士之菩萨等等都是啊。那么这个行者是跟在后面，跟在后边有好久才能到呢。你看下面说，如弹指顷啊，弹指是啊，弹一下子，这弹一下这个时间多么短暂呢、啊？这个一秒钟不到，我们起个念头就是这么一弹指顷呢，是这个非常短暂就是了。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呢，就往生彼国已经到了。我们平常假设是知道要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中间要经过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土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数不清楚了，不得了了，还有十万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过了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你看一弹指那么快就到了极乐世界了，这个是佛来接引的。观世音菩萨拿这个那个金刚台来接引的，这个我们还感觉得很这是哪一这回事情呢？现在科学进步，大家都知道啊，坐上那个火箭，一个人呢在火箭坐上太空船，由火箭一发射，穿过这个大气层啊，到了太虚空里边，到了个月球上，到哪个星球上，那也很远的。虽然没有那么远，比较起来这是小巫见大巫了，是太近了。可是就我们凡夫的众生来讲，这也是很难能可贵啊。你要我们自己走，什么时候走到啊？比如说到太空里边，我们就是从台中走到台北，恐怕也不是很短时间走得到啊。他这个是现在我们这个凡夫能一到太空是就是那个交通工具好啊，他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是由佛菩萨来用，那个还不是太空船，他是这个金刚台啊，那还得了啊，所以一弹指顷就能够到达了。我们普通说修普通法门的人，平常功夫虽好，到了要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啊，自己很难做得主啊。他在这个时候自己力量不够，他所修的是要这个法门不同嘛，修的时候 不要着一切相，到这个时候他就很难了，就难免就是手足无措的呀。所以净土宗祖师、印光祖师也这么说，其他这偶遇祖师大师都这么说啊。很多就是平常功夫很好，到临命终的时候都是手忙脚乱的。这个尽管他平常他能够讲的都很好，自己也说的自己功夫很好，到那个时候就不行了。为什么呢？那个完全是自立法门，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不够啊。那么修念佛法门呢，就是二力法门。到寿命终了这个时候啊，靠着他平常修的那个功夫，加上这个愿力，感应到这样的缘呢来接引，所以他呢，你看在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说是人要死要断气的时候多么痛苦啊。他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经文呢，欢喜踊跃，自见其身成金刚台。就是其实跟平常一个人上了交通工具一样啊。而且这个金刚台其实哪是我们人世间所看得到的普通的那什么车辆飞机啊，那个粗劣的东西啊。他这个是金刚台啊，自己就是看见自己身上这个根本没有这个死亡断气内的那回事情呢，非常欢喜的能够自己走到这个台上去，乘上这金刚台。你看这多么洒脱啊！这是有二力，佛菩萨在那里前面，你看阿弥陀佛放大光明，那个放大光明干什么？就是加倍他，使他这个力量增长，愿力增长，所以他才能够啊自见其身成金刚台啊。我们修持到这种程度，能够有这种程度那就不错了。就是要平常就要就前面那几种心呢，配合着我们持名念佛，到那时候啊，一定能够得到这种好的现象。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往生之后呢，下边呢另外一段，后面这一段讲往生之后所得的这个益处。那么经文呢是先念一遍。胜彼国已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已即悟无生法忍，尽许于间立誓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波千陀罗尼门。这个就是在往生极乐世界之后所得的那些好处。审辟过已，就是往生的人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啊，往生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见佛色身呢，见到阿弥陀佛那个庄严的神像，这个色身呢那就不得了了，那是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然也有感应到的，见到这个阿弥陀佛，但不是极乐世界的那个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以后见到阿弥陀佛的色身呢，众相具足啊，众相具足，前面观阿弥陀佛的那个那一观里边 就那些相都完完全全的都具备，完完全全具备。你看要是阿弥陀佛那一种，比如说我们现在见不到东西，见到我们也看不清楚啊。阿弥陀佛就伸一只手出来，比如说一只手吧，就竖一个手指，那一个大手指一个来的话，我们就吓得不得了，这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啊。所以凡夫的心理，凡夫的眼光，那狭劣的小的可怜的很呐、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真正看那个阿弥陀佛，看不完全的。必须要到极乐世界之后，到那种境界，一往生之后，我们这个心胸就是扩展了，那不得了了，境界就提高了。这个时候把佛的舍身那些众多的那些好像啊，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完全看清楚了。这个自己没有那种境界怎么看得了啊？这也就证明一往生以后，那就不是，既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现在还是这个凡夫众生是这样的、啊、那个自己到了极乐世界，身体也高大了，心里阳光所见的一切都不完，现在完全都不一样的。除了见佛的色身众相具足，还有见那些大菩萨、诸菩萨色相具足。那些菩萨的个色相啊，是整个身体那个庄严具足的，也都看得清清楚楚。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这里各位看，它前面呢是撑上这个金刚台，就是这个莲花台上。莲花台我们普通讲啊，升到极乐世界之后，要入莲花啊，莲花苞花，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啊。莲花就合起来，然后过一个时候呢，这个莲花再开开来，哎，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是我们常常念的啦。但是在这个没有讲啊，成了金刚台以后，跟在佛后面，然后一探直情到了极乐世界。一到那你就看见佛的色身，看见诸佛的这个色相，没有说是花合了花开了。这个就是说经文其实没有讲，就是说明就是在这个经文以外的意思要体验出来，那就是你的上品上身的这个人呢，那就不得了了。到了之后莲花不用合起来，没有这个莲花合起来，那个不需要经过那个过程，一到了你说马上就见佛，马上就悟无生，下面就是悟无生法忍。所以这个九品往生的上品上身，就是说不要经过这个莲花里边合起来的那种过程，当下就见到佛，见佛就闻法，所以接着下面呢就是演说妙法了。下面说是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那个环境太好了，佛菩萨统统放光明，这个一花一草水无处不是，树林无处不是放光明，光明那些光明就说法，宝林是七宝行树，那个树林 也的这个说法。所以下面说啊，无论是光明，无论是宝灵，都在演说妙法。妙法就是，那就是这个妙法，我们在娑婆世界听不到的。我们娑婆世界所听的佛法，我们凡夫心里所能了解的佛法啊，到极乐世界问的那个妙法，我就与我们那个程度就啊大不相同。比如说我们修唯识的都知道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大家一听，哎，这个白法大家说得出来，也知道白法这个意思，有八个心王，五十一个心所，这都有善法多少，这是还有无为法，这些都是白法。可是这后边有讲，见到这个佛菩萨的时候啊，那么那些大菩萨给他讲白法明门，到那个时候才讲白法明门呢。可是要注意啊，在那个时候大菩萨所讲的白法明门呢，听的人所听的白法明门，可不是我们这里所听到的这个，所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白法明门。我们也说是看白法明门，只是知道这个名词而已啊，是在我们几个人能够往里边真正往里能够体验到啊，体验不到的。为什么呢？我们凡夫心里都有这个障碍，把我们能够体验的这种能力啊都障碍住了。不相信我们讲的这个经文里讲的这么好，我们要到外面跟普通人说的话，哪里这个世界这么好啊，他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明明是不相信呢，他就是心里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来自我们世间的那些凡夫心里一种成见，接受那些知识成见把他心障蔽了，那种成见只叫他只会啊跟人家争名夺利，只在物质方面跟人家抢夺，跟人家争取，不能把自己的心灵开发出来，所以他真正好东西他看不到，他也不相信，人家讲他也不相信。所以逼着我们要把这个前面经过用那些功夫，自己的呀那个一般成见是世间的人，那些成见已经是放弃了，我们心灵那个开放出来了，才懂得，这是我们在这里学的人才相信这个法门。真正到那个极乐世界往生之后，那跟我们现在境界又更进一步又不同了，所以他理解的白法明门呢，与我们所理解大不相同。所以这个演说妙法呢，那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啊，那我们想象不出来妙到什么程度啊，那必须要到等我们到了个地方以后，到了个极乐世界以后，我们才体验出来。我们现在要有这么个想法，就是说它比我们所知道的话，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数。下面这个闻了这个妙法之后，叫闻已，闻已呢即悟无生法忍呢，闻到这些光明啊演的妙法，宝灵演的妙法，就当下就悟了。悟的什么呢？悟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前面讲过啊，那么所谓无生的时候啊，他的心呢，他了解懂得无生法。我们现在世间呢，谁都不懂无生法， 连生灭法也不懂，认为生灭法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大家在是看不破放不下。你像连生灭法都不懂，再想进一步无生法怎么懂啊？他这个境界问题是一层一层的呀。他这个时候人到悟到无生法了，无生法是一切法都是无生的，不是生灭法，法法都是本来是那样的。他把这个念头，他的心呢，就是这个就是稳住，安稳在这个无生法上面，就忍，丝毫也不会被其他的法来影响，来这个扰乱，这一个是就得了很深的一种定功夫。这种无生法忍呢，这个经文只讲无生法忍呢，到什么程度才得无生法忍呢？这个祖师的注解也不一致的。根据田太宗这个智者大师讲呢，就别教的讲嘛是等出地，原教要是出住，证到无生法忍。那么，但是在另一种讲法呢，这个无生法忍呢，就原教来讲啊，从初住到等觉了，都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它也有这个程度，不相等的。那么这个得了无生法忍呢，也是这样的话，能够得到无生法忍，不管那是生是前呢，能够得到无生法忍了就不错了。那么这个得了无了无生法忍以后，竟须臾间那就是很快啊，离世诸佛遍十方界，最非常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啊，能够离世一位一位的佛，普遍的到十方世界的每一个佛徒世界都有一尊佛了。十方世界有多少世界呀？每一尊世界每一尊佛，他都去啊，离世一位一位的去奉祀，祀就是来拜。这个拜候他，来供养等等。那么于诸佛前次第受记啊，在十方世界那些佛的前面，你去祀他，也就是拜他的时候，供养他的时候，他那些佛啊，他不随便接受你的这个伺候和供养，他接受你以后，都要给你啊次第受记啊，一位一位的佛都要给你受记。受记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够成佛，那就不得了啊。那么受记之后，还至本果啊，这个本果不是指的娑婆世界，是指的极乐世界。他已经往生到极乐吗？他是极乐世界的人了吗？这样的话，就回很快的时间，又回到极乐世界的本果，得无量波千陀罗尼门呐。回到极乐世界，因为他这个遍十方界的诸佛前面，既然受记佛，当然那些佛都要教给他很多的法门。一尊佛在一尊佛前面受一个学一个法，那个遍十方界的佛有多少法？所以回到极乐世界以后啊，得到无量的波千陀罗尼门呐，无量数不清的波千，那么多的数不清的那些陀罗尼门是法门。 陀罗尼是什么呢？陀罗尼反正中国的意思，中国字的意思叫总持，总持的总持法门。总持什么呢？总持无量无边的那个道理，无量的义理，就这个总持起来，它完全都包含在这里啊，就得了陀罗尼门。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也常常说嘛，这个法门无量是运学呀，佛法的法门是无量的，就在我们的世间来学这个佛法了。普通讲八万四千法门，实际上你研究开开的话是无量法门的。无量法门，我们学佛的人呢，就应该有这个志愿，下的那个誓愿要学法门，学的越多越好。但是我们这个能力啊有限呢，我们学了这个法，过的时候这个法又忘记了，学另外一个法，学另外一个法了，前面学的又忘记了，我们的记忆能力有限呢。总是会忘记很多啊，所以古人读书讲呢，是一个人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呢悟性好，悟性好，他一听一看这个书啊，以后这一听人一讲的话，哎，讲着讲着一个意思啊，他一下就领悟到好多意思，就悟性好。要孔门当中就是言子，文艺一知识，那就悟性好啊。再呢，就一个呢，记性好。记性呢，他自己看的书也好，听人家讲的道理也好，一看或者一听啊，他就能够记得，不会忘记，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你记性好，今天记一个，明天记一个，久而久之记得越多啊，然后你用起来，那你这个记得那么多就有用处了。但是我们这个记性好的人也不多啊，大多数都是善忘了。所以他这个陀罗门呢，陀罗尼门呢，就是这样，他总是所一切的法一学之后啊，都包含在了永久就能记得，永久记得随时都能在那里管用，能用得出来。我们平常说的读书啊，读书就是读了很多，到了要用的时候啊，哎，不知道怎么用法了，想不到了，那就是不能记得啊。得了陀罗尼门，你想想看，一切法门都在哪里记得住，而且随时要用就能够拿得出来用啊。所以他这个无量的这个法门都能总持起来，所以到来时候能够很快就能成佛，那就凭什么了？就凭这些个得了无生法忍之后，在供养十方佛，得了个陀罗尼门。虽然到极乐世界他能够有这样得这个陀罗尼门，我们在这世间也可以练习啊。练习怎么样呢？要想记性好，要想悟性好，怎么样这么好啊？就要单纯，把我们这个思想单纯化，不要平常不要有那些复杂的思想，哎，妄念不要多，自己就是心心念念就是在道上。我们当然在世间要做事情，虽然在世间做事情呢，但是我们心的这个求道的心呢，时时在刻刻在那里。这就是我们思想单纯化，思想一单纯，那个我们本有的这个悟性记性都是本有的能力啊，那种能力就自然发现。最后那一句是名上品上身者，这是一个总结，就是这个第十四关的时候啊，那么到这个上品上身的这一段呢就讲完了。下次讲这个上品中生。